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埃及一家法庭把伊斯兰国定性为恐怖组织。该法庭星期天表示，法庭还认为伊斯兰国反叛组织的所有分支都是恐怖主义组织，包括埃及圣战组织圣城前信者。该组织本月早些时候誓言效忠伊斯兰国。自从埃及军队去年推翻伊斯兰总统穆尔西后，圣城前信者经常在西奈半岛袭击埃及的安全部队。与此同时，叙利亚活动人士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过去一天里为争夺土耳其边境以南的叙利亚城镇科巴尼，在持续的战斗中已经有至少50人被打死。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激进分子是在跟库尔德武装激战时，在美国空袭期间和进行自杀炸弹袭击时丧生的。科巴尼的库尔德武装有11人被打死。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和世界东正教精神领袖普世牧首巴塞洛缪呼吁停止迫害中东的基督徒，特别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基督徒。两位宗教领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不能听任中东没有基督徒。两位宗教领袖敦促地区领导人加大力度帮助遭受伊斯兰国侵害的受害者。联合声明说，基督徒与在中东受难的所有人不仅需要我们不停的祈祷，也需要国际社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教宗方济各结束了他对土耳其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他与普世牧首巴塞洛缪一起参加了宗法圣乔治教堂的一次礼拜仪式。波斯湾国家卡塔尔拒绝让一对美国夫妇离开，尽管一家上诉法庭裁定他们并没有导致养女的死亡。多哈一家法庭星期天推翻了先前对皇室夫妇的一项裁决。皇室夫妇最初因为2013年1月他们在加纳收养的孤儿8岁的女孩格洛利亚的死亡而受到谋杀罪的指控，被关进监狱。法庭说他们可以离开卡塔尔，但是几个小时后卡塔尔移民官员在多哈机场禁止他们登上飞机，并没收了他们的护照。这对夫妇的家人代表说，他们被告知法庭对他们发出了新的逮捕证。美国驻卡塔尔大使史密斯在机场会晤了卡塔尔官员，试图让这对夫妇离开卡塔尔。这对夫妇来自美国加州洛杉矶，后来搬到了卡塔尔。丈夫是一名工程师，当时为一项与2022年世界杯改善工程有关的基础项目工作。皇室夫妇是美籍亚裔，最初被指控为了出售养女的器官而饿死格洛亚利亚，但是后来却因为父母失职罪被判3年的监禁。公诉人一直努力推动判处皇室夫妇死刑，他们还领养了其他两名非洲裔的孩子。在美国密苏里州的一场街头对峙后，枪杀了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官威尔逊辞职。与此同时，福格森事件激起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威尔逊的律师星期六说，威尔逊从福格森警察局的辞职立即生效。威尔逊自从八月在圣路易斯市郊福格森开枪打死18岁的布朗后，一直在休行政假。福格森市市长詹姆斯·诺尔斯星期天在一个记者会上说，他与警察局长都没有要求威尔逊辞职，并补充说威尔逊不会收到任何的离职金。诺尔斯说，市政当局正在努力筹集资金解决抗议和抢劫造成的损害。抗议和抢劫是在一个大陪审团星期一宣布不起诉威尔逊的裁决之后爆发的。诺尔斯补充说，当局正在寻求途径消除福格森社区的积怨，并将加大吸收更多非洲裔美国人进入警察队伍的力度。 被推翻的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律师说，他可能很快获释。穆巴拉克已经服完贪污罪三分之二的刑期，而且法庭还对其2011年屠杀反政府示威人士的控罪做出了无罪宣判。今年86岁的穆巴拉克目前被关押在一所军队的医院里，他因为贪污罪被判处三年监禁，但是他的律师星期天说，这位埃及前领导人可能提前获释，因为埃及一项新的法规规定，囚犯在完成三分之二的刑期后可以获释，而穆巴拉克正好符合这一条件。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0月30号星期天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埃及用催泪弹和水炮驱散抗议人士，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台湾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马英九可能辞去党主席的职务。中日紧张局势考验美日同盟，节目当中我们有相关的年终报道，总结相关情况。另外，世界200个国家的代表12月1号将在秘鲁参加一个新气候协议的重要谈判，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叙利亚方面的局势。叙利亚活动人士说，美国为首的联军对圣战者组织自称的首都拉卡市城内和周围目标发动了空袭。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天说，联军星期六夜间对拉卡和激进分子今年早些时候夺取的一个空军基地内的伊斯兰国阵地进行了30轮的轰炸。人权瞭望台的负责人拉赫曼说，联军很久没有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轰炸，目前还没有关于伤亡的数字。土耳其星期六指责库尔德人声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土耳其境内袭击叙利亚边界城市科巴尼纯属说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在密苏里州的一场街头对峙，开枪打死未携带武器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官威尔逊辞职。威尔逊的一位律师星期六说，威尔逊从福格森警察局的辞职立即生效。威尔逊自从8月在圣路易斯市郊福格森开枪打死18岁的布朗以后，一直在休行政假。圣路易斯邮报刊登了威尔逊的辞职信，威尔逊写道，他被告知如果继续留任将有可能对他的同事和福格森的居民造成危险。他补充说，希望他辞职能够让社区得以恢复平静。与此同时，在一个大陪审团星期一决定予以免于起诉威尔逊后爆发的抗议仍在继续。一批示威者开始历时7天行程193公里的从福格森前往密苏里州州府杰弗逊市的游行。这个被称作正义之旅的抗议游行是由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组织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说，游行的目的是要求福格森警察局更换领导层，以及对全国的警察行为与文化进行新的改革。该组织说，游行沿途每晚都要举行集会和宣讲会。自从周一晚上大陪审团宣布免于起诉警官威尔逊的裁决之后，美国各地举行了抗议活动。在首都华盛顿，数百名对福格森裁决感到愤怒的抗议者星期六在历史老城乔治敦街区举行集会以后，游行到了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在密苏里州福格森发生骚乱危机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民众要冷静克制并尊重法治。 福克森事件使奥巴马比以前更公开地呼吁进行深刻的改革，以结束他认为的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仍然存在的种族主义和不信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福克森发生暴力事件之后，奥巴马在谈论种族问题的时候用比以往更为有力的语言打破了这个美国人的禁忌的话题。许多人希望一位黑人总统入住白宫，也就意味着这一类的情形不复存在了。星期一晚上，当美国人得知白人警察威尔逊不会因为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而被起诉，福克森骚乱爆发。奥巴马在呼吁人们保持冷静时说，福克森的局面表明美国仍然面临着更大范围的挑战。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is is not just an issue for Ferguson.
我们要认识到，这不仅是弗格森的问题，这是美国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在种族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对此，我有亲身的经历。而否定这方面的进展，也就是否定美国有能力做出改变。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事实是，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这并非有色人种社区编造出的问题。
分析人士则认为，奥巴马能更开诚布公地谈论种族关系，并不仅仅因为抗议者表达了他们的痛苦和愤怒。他们认为，奥巴马任期只剩两年时间，他对进一步的推动种族关系方面的对话不会有很大顾虑。前总统高级助理莱杰说，
因为他不再竞选连任，所以政治上的风险显然不大。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风险呢？在美国，你任何时候谈论种族问题总是有风险，但是我认为这对他而言已经超越了政治风险，成为很有个人色彩的问题。
2012年，当黑人少年特雷文·马丁在佛罗里达被开枪打死之后，引发全国的种族争议。奥巴马总统说，马丁也可能是自己的儿子。这一次他警告说，如果这方面仍然无所作为，将会引发更大的紧张和暴力。
那些只对暴力感兴趣的人和希望问题自生自灭的人需要认识到，我们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努力，我们不能试图掩盖问题。
位于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冯特罗伊说，虽然奥巴马在谈论种族问题时比以往话讲得更重，但问题是他本人是否有足够的意愿。
总统不得不就密苏里州福格森发生的事件以及后续风波进行表态，所以说是的，他打破了禁忌，这点没错。但是我希望现在禁忌已经被打破，他能够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奥巴马就任之初，很多美国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希望美国的种族问题随之基本散去。而福格森发生的事件显示，数百年来所存在的种族矛盾，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总统就能够解决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福克森一案大陪审团的裁决可以说是引发了美国各地的抗议活动。那么这个大陪审团的组成情况如何呢？人们除了知道这个大陪审团由9名白人、3名黑人组成之外，并不知道他们更多的细节。而在一般的情况下，美国陪审员的身份是公开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陪审员的身份也可以是保密的，而这个做法有日益增多的趋势。有关这方面的消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1968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法律规定，如有必要，法官可以不公开陪审员的身份。1977年在对纽约毒枭勒洛伊·巴恩斯的审讯过程中，法官担心巴恩斯可能会利用威胁手段迫使陪审员做出对他有利的判决，因此没有公开他们的身份。之后其他法庭也开始使用不公开身份的陪审团，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做法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已经成为惯例。支持这种做法的人士指出，当今媒体的密集报道以及长时间的审讯是美国开国先父始料未及的。一旦陪审员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往往会受到某些人的骚扰和威胁。在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中，媒体有时也会来纠缠陪审员。 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私生活。因此，把陪审员身份保密的做法制度化，可以消除对被告任何不利的看法，因为陪审员的身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公开的了。但是，媒体和有些组织批评说，这种做法降低了司法制度的透明度和权威性。他们指出，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享受由公正的陪审团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因此，除非陪审员的安全受到特别的威胁，否则他们的身份就应该全部公开。此外，辩护律师也提出，不公开陪审员的身份会使他们的当事人看上去似乎有罪，因为陪审团假定被告已经构成了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一块儿了解更多国际消息。埃及警察对1000多名不满法院对前总统穆巴拉克2011年屠杀反政府示威人士作出无罪判决的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水炮。埃及卫生部表示，至少1名示威者死亡，9人受伤。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星期六在法庭内欢呼鼓掌，而场外民众则要求司法公正。穆巴拉克的儿子和其他同案被告在听到宣布以后，亲吻了穆巴拉克的额头。当时他正在竖立的担架上听取判决。法庭同时撤销了对穆巴拉克腐败罪的指控，但他将继续在监狱医院服刑，因为他此前被判犯有贪污罪，刑期3年。2012年，穆巴拉克因被控1年前谋杀239名反政府抗议者而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上一级法院在审理上诉时推翻了这一裁决，并下令重审。穆巴拉克的内政部长和其他6名高级安全官员也被宣布无罪。另外，对他的2个儿子的贪污指控也被撤销。埃及一家电视台报道说，一名检察官正在考虑对星期六的裁决提出上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目光转向阿富汗。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警方主管在塔利班针对外国目标发动一系列袭击以后辞职。塔利班的袭击目标包括宾馆、外国使馆车辆和美国部队。扎希尔将军星期天辞职之前，有关官员证实一名南非男子、他的2个孩子以及一名阿富汗男子星期六在喀布尔一家外国人宾馆遭到袭击时丧生。阿富汗政府和军方官员星期六对记者说，3名枪手袭击了议会附近的一座宾馆，试图控制这座宾馆的过程当中不断开枪。在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表示，其中2名枪手被击毙，第3名袭击者引爆了身上的爆炸物。安全部队解救了被劫持为人质的8人，其中包括6名阿富汗人和另外2名外国人。塔利班声称对袭击负责，表示这座宾馆是基督传教道的中心。另一方面呢，虽然有报道说2014年12月过后，留驻阿富汗的美国军人人数将超出原来的计划，而且他们的作战规则也将延伸，但美国官员说2014年之后，美国和北约驻军兵力和双重使命没有改变。五角大楼发言人说，虽然美军不会专门去攻击塔利班目标，但任何对美国或阿富汗部队构成威胁的人都会理所应当的成为打击的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媒体报道说，2015年留驻阿富汗的美军将比原计划多出几百人。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回应说，美国的作战使命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不过，他表示，奥巴马总统在5月宣布的留驻9800名官兵的这个兵力数字，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做到。
Because of delays in the post-election,
由于阿富汗选举后组建政府工作的拖延，以及签署美阿双边安全协议和北约驻军地位协议的拖延， 达到2014年后驻阿使命兵力要求的努力比我们原先期望的滞后了几个月。不过呢，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有信心认为执行代号坚定支援使命的部队包括9800名官兵将在2015年初到位。
拉特克说，美国一些北约盟国指派和部署军队的工作拖延了几个月。路透社援引对局势有第一手了解的三名消息灵通的人士的话说，为了填补北约使命的兵力缺口，美国正在准备增加美军人数，至少会增加几百名。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星期二对记者说，
我们仍在与我们的北约伙伴讨论坚决支援使命以及执行使命所需要的资源。你们知道，这不全都是美国的行动。9800人是总统批准执行坚决支援使命的美国的驻军人数，但这仍然意味着联盟伙伴需要派出2000人左右。我们仍然在和他们就此进行讨论。
上星期，《纽约时报》报道说，奥巴马总统最近几个星期做出决定，批准把2015年军事使命的范围扩大，超出最初的计划。报道说，这一举措使美军肯定还会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继续直接参加作战任务。据报道，新的命令允许美军对塔利班和其他威胁美军或阿富汗政府的激进组织展开行动。科比说，并没有做出扩大部队任务的决定。
Going into 2015, we've always said there's going to be two missions for our troops.
我们一直在说，进入2015年后，我们的部队今后将有双重使命，一个是支持坚决支援使命，这是提供培训、顾问和协助的使命，是北约在阿富汗的使命。另一个当然就是继续在阿富汗展开反恐行动，这些行动将继续下去，有效的恐怖主义目标将继续受到追究，而我军将保持在必要的时候实行自卫的权利和能力。
那么他认为什么是有效的恐怖主义目标呢？
We'll be members of Al-Qaeda or Al-Qaeda affiliated networks.
他们将是基地组织成员或者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网络的成员，以及其他继续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我军官兵生命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成员。我们虽然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是塔利班或者是所谓敌对方就去打击塔利班，但是如果塔利班成员决意要威胁美国部队，或者在战术情形中具体针对或威胁我们的阿富汗伙伴，我们将保留采取必要行动的权利。
Our Afghan partners in a tactical situation, we're going to reserve the right to take action as needed.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和美联社报道说，阿富汗新总统加尼取消了前任卡尔扎伊下达的不得进行夜间突袭的禁令。卡尔扎伊认为这类夜袭行动对民众造成了过度侵犯，但这些行动被视为是打击塔利班的一个重要战术手段。纽约时报说，阿富汗国民军将在新年恢复夜袭行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突袭行动可能包括以顾问身份参加的美国特种部队。美国之音贝蒂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台湾方面的局势。台湾地方公职人员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马英九总统面临逼宫压力，可能辞去党主席的职位。各界舆论促请马英九政府检讨施政方针，包括重新思考和定位两岸经贸关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星期天上午表示，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绝不恋战，绝对会负起应负的责任，星期三中常会将有所宣布。外界猜测，面临国民党败选后党内空前的逼宫压力，马英九将辞去党主席。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遭到空前挫败，彻底改变了蓝绿阵营的政治版图。国民党原本在台湾六都16县市的执政共占15席，选后只剩下6席。媒体报道，这是国民党自国共内战徐蚌会战之后的最大一次挫败，现在国民党输的只剩总统府。马英九星期六晚上发表选后感言时说，人民传达的讯息我已经听到了，但是他当时并没有透露辞职的信息。台湾副总统吴敦义星期天接受媒体采访，有记者问，国民党输得这么惨，是不是因为和中国大陆走得太近？ 吴敦义回答，两者没有必然的关联。他说，政府明白不能把太多的鸡蛋放在即便是最大的一个篮子里，所以过去六七年里，台湾对大陆和香港的出口比例并没有上升。吴敦义说，台湾对大陆市场的依赖是2000年到2008年民进党主政期间产生的现象，不能把这笔账归之于马政府。吴敦义表示，签订两岸经贸框架协议对于拉动台湾经济成效显著，两岸货贸服贸协议的陆续通过或签订也是必然。他强调，把这次选举结果看作是跟中国大陆走得太近或依赖是不健康不正确的说法。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国民党败选的原因很多，两岸关系中的黑箱作业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想今年三月份的太阳花学运所展现出来的这个50万人民上街头的民意，就是对于马政府跟中国的黑箱的签订，不管服贸也好或过去的任何谈判也好，是表达一个不满或者甚至是愤怒的。但是马政府并没有积极来回应人民的这个诉求，对于学运也好，或者对于50万的人民上街头也好，这个部分他并没有来修改或者是修正他的一个政策方向，他也没有去积极的推动让两岸关系谈判这个部分协议谈判的透明化以及民主化。那因此他在选举上面，当然人民就用选票的方式就表达了他的不满，对政府目前现阶段执政的不满。
黄帝颖还说，吴敦义把台湾经济对中国依赖程度的加深归之于前朝，这与民众对事实真相的理解和认知不符。打两岸经贸的经济牌曾经是国民党屡试不爽的竞选策略。九合一选举前的两个星期，国民党再次祭出这个法宝，借中韩自贸协定向杯葛两岸经贸谈判的民进党发起密集攻击。但是资深传媒人士康仁俊说，时过境迁，食安风暴和顶薪未加的丑闻让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民清楚地看到，两岸经贸关系的红利并没有惠及普通民众。
大家都讲到什么？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的担忧，对于两岸关系什么样的担忧？对于两岸关系后面所可能造成的经济活动，可能只偏向于极少数的财团这个部分的担忧。国民党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危机。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六晚上就台湾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结果谨慎表态，他说，我们注意到这次选举的结果，希望两岸同胞珍惜两岸关系来之不易的成果，共同维护并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美中关系。随着2014年步入尾声，美中关系在奥巴马总统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多项协议的情况下取得一些正面积极成果，也为过去一年来两国跌宕起伏的关系画出一个上扬的走势。不过，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否能够持续这种正面轨迹，分析人士的看法谨慎，认为美中之间仍然有许多基本分歧难以消弭。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过去一年来，美中关系受到一些事件影响，震荡起伏，包括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美国以网络间谍罪起诉解放军军官，西藏喇嘛自焚，新疆和中国维权人士的人权问题，美国军机遭中国战机危险拦截，香港战中民主抗议等等，这些事件都激起两国关系的波澜。然而，在岁末年冬之际，美中关系近日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奥巴马总统在北京国事访问期间与习近平达成多项协议与共识，包括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军事互信、贸易谈判以及加强埃博拉、反恐等国际事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中领导人会谈最大的作用即在于加强相互理解，并不能消除根本的分歧。
I think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is meeting were the mil-mil understanding.
我认为这次会谈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两国军方的相互理解，这对美军和解放军在西太平洋的互动极为重要。它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造成的问题的中国船只是海警船而不是中国海军，所以双方海警部门也需要有类似的相互理解。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多次提出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作为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主轴，但美国舆论界和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内涵表示疑虑，认为美国政府不能照单全收。
I think it was a mistake to ever entertain the idea of some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dynamic.
它为本区域带来许多问题，它带有美中两国在搞两个大国集团 G2 的意思，这是没有人想看到的，所以奥巴马政府现在也想从这个概念退却，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And so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acked away from that concept, 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thing.
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习近平本人在今年七月的美中经济战略对话中明确阐述了他的主要意涵。
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肯定有差别，有差别才需要沟通合作。我们双方应该坚持从大局着眼，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目标。只要我们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趋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要求美国尊重其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内的核心利益，美国无法完全接受，因为它和美国本身的长期利益是有冲突的。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柯庆生不久前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讨论会表示，被北京当局视为其核心利益的，第一就是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第二是根据中国当今地图的领土完整，第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
US really only agrees with the third.
美国实际上只同意其中的第三点，你知道，要美国基本上接受说那些是你的核心利益，我们必须经常遵守他们，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美国永远无法说我们支持中国共产党永远一党统治，我们只能说我们不会采取行动去导致你的国家不稳定。
随着中国在东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设置钻井平台，以及人权、网络间谍、军机拦截等一连串强势作为，奥巴马政府官员也开始与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保持距离。此外，习近平提出亚洲人管理亚洲事的说法，成立丝路基金，设置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等，也被认为是中国有意在亚洲建立由自己主导的多边体系，突破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围堵。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中国成立丝路基金，向亚洲国家提供贷款和援助等做法，是精心策划的谋略，目的在于重塑以中国为主的朝贡体系，将美国逐出东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最近发布的年度报告说，自两年前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同美国盟友日本、菲律宾的领土争议导致美中关系紧张，两国在亚太地区擦枪走火，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增加。
我们无需过于悲观或乐观，只要他们继续维持那种糟糕的政治制度，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密切的伙伴。我也希望我们之间永远不会发生战争，除非是由于意外的擦枪走火，这也是双方正在试图防范的情况。
观察人士指出，无论是澳习庄园会谈还是英台夜话，都无法改变美中之间的根本分歧。美中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双方没有不合作的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美
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日关系。2014年是中日关系紧张的一年，令人担心双方随时可能擦枪走火。11月，两国领导人举行了两年来的首次会晤，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因此松了一口气。观察人士指出，中日关系考验着美日同盟，同时美中如何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也对美日关系产生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4年1月22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将日本与中国的矛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与英国之间的较量相类比。他称情况颇为相似，他还强调密切的经济关系并没有阻止英国和德国在1914年爆发战争。安倍的这番讲话让人不禁觉得中日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有山雨欲来之势。日中之间的这一轮危机可以追溯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收归国有。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将尖阁列岛覆盖在内。同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这几起事件让两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观察人士说，日中关系是2014年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地缘危机之一。他们警告，两国之间因沟通失误或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的大。日中关系如此紧张，让美日同盟也面临54年来的最严峻考验。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为了让日本放心，奥巴马临行前首次公开承诺，美日同盟将帮助日本协防尖阁列岛。不过，奥巴马的此番承诺并没有缓解日本人的担忧。最近，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个有关美日同盟的研讨会上，日本朝日新闻社国防安全记者加藤洋一说，中国把有争议的岛屿列为核心利益。在所谓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下，美国是否愿意触动中国的核心利益，令日本担忧。
And they are saying, Senkaku is core interest.
他们说尖阁列岛是他们的核心利益，所以日本就有担忧。美国将如何做好兑现奥巴马总统承诺的准备呢？
Presidential statement comes to question because of this, you know, backdrop.
美国如何在尖阁列岛问题上协防日本，也是美日正在修订当中的共同防御指导方针需要解决的一个灰色区域。美日在近20年来首次修订共同防御指导方针，并在10月份公布了中期修订报告，据称是要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扩大日本的区域防御角色。2014年7月1号，日本内阁通过历史性的安全政策决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8月5号，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军事威胁之下，日本的安全环境越发严峻。新版白皮书还称，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具有历史意义。在日本以中国威胁为由加强安全态势的同时，中国方面也加强了所谓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扩张的宣传。2014年7月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上，未指名地批评日本政府试图歪曲历史。另外，中国还利用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的机会，提醒国民勿忘百年国耻的开始。中国军方也加强了纪念甲午海战的活动。2014年7月29号开始，中国海陆空三军在东海、渤海、黄海、南海四个水域举行军演。2014年11月10号，在日中官员宣布就双方关系达成包括尖阁列岛问题存在不同主张的4点共识之后，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虽然习近平给了安倍晋三难看的脸色，但是这次会晤还是被看作是一个突破，是两国缓和关系的第一步。两人的会晤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松了一口气。奥巴马总统在11月11号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中日缓解紧张关系。分析人士指出，这次会晤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日中战争的乌云，也缓解了美国可能被卷入两国冲突的担忧。不过，会晤并没有解决日中矛盾的核心问题，如领土和历史问题。 在美国人担忧日本可能将美国拖入战争的同时，日本人担心美国同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可能会牺牲日本的利益。日本防卫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神谷万丈在讨论美日同盟的未来时说，美国必须在亚洲有连贯的政策才能够赢得日本人的信任。
To the eyes of the Japanese, the U.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particularly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fluctuated.
很多日本人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变来变去，一会儿是与中国保持更多的接触，一会儿是防御。我们看不出是什么逻辑。美国应该避免这样的变来变去，美国也不应该接受中国所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o make it clear that it will not accept the definition of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as China defines it.
奥巴马总统11月15号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科技大学的一番演讲证明，他并没有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他在演讲当中表示，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绝对不应当建筑在胁迫或恐吓的基础之上，不应当是大国欺负小国。而且任何人都不应当对美国对盟国所做出的承诺产生怀疑。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在首相安倍领导下，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仍然令人堪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星期解散了众议院，并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安倍称，选举将是对其经济复苏计划的一次投票。
この解散は、众议院的解散也是安倍经济学的解散。而这次选举是一次我们问人民是否要继续实行安倍经济学的选举。
最新的经济计划喜忧参半，10月份工业产出出人意外的有所上升。但是其他领域的表现则凸显了安倍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其中消费者需求疲软，家庭支出与去年10月相比下滑4%，通货膨胀也有所放缓，核心通货膨胀率上涨了2.9%，比9月份时降低了0.1%。如果排除消费税上涨的影响，消费者物价增长幅度估计仅在0.9%，大大低于日本央行2%的目标。这不仅对日本央行通胀预期来说令人倍感失望，也无疑给安倍经济政策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安倍执政已近2年，他上台之初曾许诺要重振日本这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人们对其经济政策越来越持怀疑态度，特别是日本第三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显示，日本已正式陷入经济衰退。在另一方面，日经指数2年来翻了一番，显示投资者似乎仍对安倍经济计划抱有信心。不过安倍在一系列民调中的支持率一跌再跌，所以经济方面再出现任何坎坷，对安倍经济学来说都将是重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继续关注国际消息。土耳其说，库尔德人声称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土耳其一侧边界攻击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是一个谎言。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罗办公室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土耳其安全部队沿边界采取了所有必要的防范措施。一名库尔德官员和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六一辆用于在科巴尼制造自杀炸弹袭击的汽车是从土耳其越境过来的。库尔德人还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利用土耳其境内储粮的地下仓库从那里向科巴尼发动袭击。安卡拉不断否认库尔德做出的与土耳其与伊斯兰国合作的断言，并说伊斯兰国同样对土耳其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一直以来不愿意加入旨在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美国领导的联军。库尔德武装在联军的支持下，为争夺科巴尼城的控制权跟伊斯兰国打了2个多月的仗，双方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法国极右翼政党承认从一家俄罗斯控制的银行借贷1000多万美元。这个最新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和欧洲各地的极右派、极右翼的党派的关系不断加强。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宣布无限期推迟向俄罗斯提供2艘直升机航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法国正在为俄罗斯建造2艘直升机航空母舰，但是法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乌克兰的局势不允许他们把这2艘航母交给俄罗斯。但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呼吁政府履行合同，把航母交给俄罗斯。
我们的立场是保护本国工业，保护我们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的权利。
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勒隆经常访问莫斯科，他星期二承认国民阵线从俄罗斯拥有了捷克俄罗斯第一银行获得1100万美元的贷款。设在伦敦的政策研究中心的尼尔·巴尔内特说，俄罗斯的政策之一是支持反对欧洲联盟的右翼政党。
俄罗斯企图在欧洲国家和政府间制造分裂，在欧盟内部散布分裂，同时扩大欧洲和美国的分歧，而让极端政治势力在主要欧盟国家组建政府，有助于俄罗斯实现这些目标。
十一月早些时候，亲俄罗斯反叛武装在乌克兰东部一些地区举行了西方国家认为是非法的选举，但欧洲几个极端政党应邀派遣了选举观察员。
先是克罗米亚选举，几个星期前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也举行了选举。从俄罗斯提供的观察员名单上可以看出，有不少欧洲右翼运动公开对俄罗斯表示同情。
这些极端政党包括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该党希望建立吉普赛人拘留营，并声称犹太人威胁到国家安全。派选举观察员的还有意大利的意大利力量党、保加利亚的国家主义党和希腊共产党等。巴尼特说，他们很可能从俄罗斯获得资金。目前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因为乌克兰的问题而急剧恶化。俄罗斯财政部长星期一说，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导致俄罗斯每年损失1400亿美元。国家战略研究所的尼古拉斯·里德曼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经济问题煽动反西方情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世界200个国家的代表12月21号将在秘鲁利马参加一个新的气候协议的重要谈判。新协议将取代2012年期满的京都议定书。世界污染大国之间最近达成的协议加大了本轮谈判成功的希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的报道。
毫无疑问，世界温度在上升，科学家警告，如果化石燃料排放不减少，将会出现更多的极端干旱、洪水和海平面上升。利马气候会议为明年在巴黎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做准备。世界资源研究所全球气候项目主任珍妮弗·摩根说，朝着这个目标发展的势头正在形成。
在纽约联合国秘书长峰会上，很多企业和城市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当时各国的首脑出席会议，全球有70万人走上街头，对气候变化表示关注。然后欧洲的领导人十月说，这是我们至少减排40%的建议。
本月，世界最大污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美国承诺在2025年减少26%至28%的排放量，而且中国也第一次制定了减排的时间表。中国说排放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摩根说，中国现在就必须开始大幅度减少排放。
并不是要他们等16年，他们要确确实实的关闭火力发电厂。他们必须建立再生能源，他们必须效率更高，才能把排放降下来。
预计其他国家将于明年3月拿出各自的减排承诺。摩根说，美中的宣布是一项战略措施，能激发其他国家做出更多承诺。
如果你看一看发达国家，公平地说，澳大利亚或加拿大还没有表示他们什么时候能拿出他们的建议。如果中国能提出某种减排方案，他们肯定也能。我认为像印度或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面临也要拿出自己减排方案的挑战。
摩根说，重要的是缩小需要的减排量和预期各国承诺的减排量之间的差距。他说，每个国家通过其国家政策和法律以自己的方式减少排放，但是只有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协议，才能施加压力完成减排目标。
So it's in the interest of every country.
达成全球减排协议实际上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确保他们所做的别人也在做。
摩根希望利马会议结束时能达成新协议，指引谈判人员领导各国政府行动起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了解埃博拉疫情和中国的关系。虽然中国并未上报出现埃博拉病例，但是呢，疾病仍然影响到了位于东南沿海的城市广州，这个居住着亚洲最多非洲人口的地方。在这个非常时期，中国当局加强了对过境者签证的审批和对违法经营的管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最近探访广州的非洲人聚居区小北，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条狭窄的地下通道曾经聚集着贩卖食品和便宜饰品给非洲商人的小贩们，现在这处地段到处是警察，红色的条幅铺在街上，高调宣示着严打行动。另一些告示是关于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其中一个警告是埃博拉病无疫苗。店家说他们的生意受到严重打击。
是有的，就是你没办法，担心就是一个担心了，没有办法改变的。
非洲商人们也感受到了经济压力，拉明安和其他一些人一样，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如果他们看到你是黑人或者是来自非洲，他们就会很明显的躲着你走，生意现在很难做。
而且不只是中国人担心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他一些非洲人也承认他们彼此互动时心头也有疫情的阴影。
我有点害怕，因为我和各种不同的人见面，我可能认不出谁是谁，谁是健康的，谁是生病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很恐怖。
但是生意还要继续，在街对面的一幢高层建筑里，商人们在补进存货。一个卖家说，他们相信长期客户仍然会订货，不过这是来自海外的网上订购。
肯定有，因为很多客户他过不来，疫情不了证过不来，肯定是有，但是也不完全那个原因。
生意受损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广州上千个持过期签证者的严打。研究在中国的非洲人社区的学者海蒂·豪根说，在防止埃博拉扩散的同时追查那些签证过期的人，这不利于建立信任。
如果有任何时候中国政府需要在民众中建立信任，那就是现在，因为万一有事情发生，他们必须找到那些有风险的人，把他们送到医院或隔离开来。但是我认为真有可能出现的危险是，人们宁愿避开政府，自己解决问题。
但是一些人认为中国没有其他选择，他们认为中国人口数量庞大，政府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来防疫埃博拉。不过这些措施到头来究竟是帮助还是阻碍抗埃博拉的努力，目前还不清楚。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中国广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埃博拉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飙升，接近7000人。世界卫生组织说，自从2000年发表上次报告以来，又有1000多人丧生。世卫组织官员认为，埃博拉死亡人数之所以飙升，和此前有很多未报告的死亡人数有关。 这个联合国机构表示，自从今年3月以来，至少有16000人被确诊患有埃博拉病毒，基本上所有病例都出现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三个国家。有关官员表示，埃博拉在利比里亚的扩散已经减缓，但是在塞拉利昂的病例却在增加。另一方面呢，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在南非，虽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付出巨大努力，但艾滋病仍在肆虐。南非有着世界最高的 HIV 的感染率，15%-20%的成年人口艾滋病呈阳性反应。不过南非在减少病例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线，是哪方面战线呢？我们来听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艾米丽·约布发自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每天都有好几十名男子穿过这处位于约翰内斯堡南边的卫生所大门，卫生所专做包皮环切术。不过在做手术之前，所有接受手术者都要参加一堂咨询课，听取介绍，了解环切术的保护作用。
我妈说我必须来，说是为了安全，他们说这能保护不得艾滋。
保护作用确实有，但程度有限。接受了包皮环切术的男子感染 HIV 的比例是没做环切男子的一半，所以卫生所的医疗人员还要告诫这些男子使用安全套。包皮环切术的保护效果大约10年前得到了临床实验的证实，因此世卫组织和当地政府在非洲14个重点国家发起了大规模的环切项目，这些国家代表了全部艾滋病例的 50%。接受咨询后，卫生所告诉这些男士可以为他们做 HIV 检验，因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携带 HIV 的人有超过半数并不知情。接下来就是手术了。杜米萨尼·马赫拉姆比说，手术时间大约5-7分钟，而且无痛。
他们都害怕，都怕疼，想着会不会很疼。99.4%的无痛率，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提供的的确是无痛服务。
奥兰治农场镇的波菲罗贝利卫生所是在南非开办的第一家包皮环切术中心，创建于2007年。提高社区意识的运动似乎正在见效，当地接受环切术的男子超过80%，而7年前还不到20%。南非各地开办了好几十家包皮环切术中心。男护士曼迪斯·穆法泽维说，这些年来社会习俗发生了转变。
这在奥兰治农场已成为社会常规，如今如果你没有做包皮切环，有些人会笑话你的。所以人们来这里是因为受到了同辈的压力，不仅仅是因为艾滋病，不过到头来这样所有的人都受益。
中心首席执行官德克·塔贾德说，新数据显示包皮环切术对女性也有好处。据估计，在南非每做4次包皮环切手术就能避免一起 HIV 感染病率。自从2007年以来，已经做过150多万次这样的手术，这有可能避免了将近40万起新增感染病例。美国之音约布·约翰内斯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埃及一家法庭把伊斯兰国定性为恐怖组织。该法庭星期天表示，法庭还认为伊斯兰国反叛组织的所有分支都是恐怖组织，包括埃及圣战组织、圣城虔信者。该组织本月早些时候誓言效忠伊斯兰国。自从埃及军队去年推翻伊斯兰总统穆尔西后，圣城虔信者经常在西奈半岛袭击埃及的安全部队。中非共和国的一个基督教民兵组织说，他们将放下武器，并将转型为一个政党组织。反巴拉卡武装力量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六晚间宣布，从现在起，该组织将只通过政治方式展开斗争。他说，任何发动袭击的成员都将被绳之以法。新的政党将被重新命名为中非团结与发展党。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和世界东正教精神领袖一起呼吁停止迫害中东的基督徒，特别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基督徒。哥伦比亚马克思· 反叛分子释放了一名陆军将军和其他两名人质，结束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导致桑托斯总统终止了和谈。瑞士选民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有关严格限制移民的提案，反对者称这是一场公决排外，对经济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